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好多年前，好多好多年以前，记得还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别处，在马来西亚，当两个华人见到面的时候，他们第一句的问候的话就是：“你吃饱了吗？”中国是不是这样？是吗？哦，应该啦哦，华人的世界。好像又过了好多好年以后，这个问候就越来越不变。我觉得有些时候想起来那段日子，还人与人的关系蛮亲切的。当人们关怀别人的时候，就关怀你吃饱了吗？那有些时候我们的友助，马来人、印度人都觉得奇怪，怎么华人这样关心别人吃饱没吃饱？如果我们了解那个历史背景，也真的是，那也真的是关怀别人的一种方式。因为早期，战争时期蛮艰苦的，人们蛮辛苦的。当时马来半岛，我不知道中国也是吧，被占领的时候，人们吃地瓜饭，地瓜就是番薯，然后有些时候也未必有的吃。所以吃是一个很大的事，所以如果你关心人家你吃饱了吗，你实在是关心他最重要的事，真正关心他，因为吃是很大的事，有时候吃不饱。那这个时代呢，人们已经很少这样子问了，人家会觉得你好怪。这个时候呢，吃都蛮温饱，人们生活都蛮好。现在开始谈更高的理想。然后我就在想，我说这两天都在跟你们讲什么波罗蜜啊，什么这个波罗蜜跟看呼吸的关系啊，然后我很少讲这样的课题的，很少，不太要讲，因为我很奇怪，我很少有那个心要讲什么高层次的法。每个人来到我面前呢，我的心就是在关心，很自然的就在想，你快乐吗？如果你不快乐，我要跟你讲涅槃涅槃，我也不知道啊，好像讲不下去。要跟你讲四圣谛苦集灭道，讲到究竟法，一个是具有地水火风色香味识命根眼睛色或者耳睛色或者是什么。讲了，然后自己也是觉得，哎呀，不知道眼前这个人来到我面前，我这样子讲了有帮到他没有，他吸收了没有，还用得上没有。所以我很少这样子讲这些什么波罗蜜啊这些课题，不太要讲，通常我要讲的是怎样让现在当下的心好起来。可是当我们真正去想的时候，事实上也是有关系的，也真的是有关系的。因为有些时候呢，一个长远的目标跟我们眼前的那个福利其实有息息相关的。有些时候就现在我暂时转另一方面来看，有些时候呢，我看到有些最近呢，有些国家领袖上任的时候，他说我要让我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怎么怎么强怎么强。其实我在想，你的人民有吃饱吗？如果你的人民没有吃饱，你喊啊我要怎么强怎么强，不管用啊，你要让你的人民吃饱啊，不要饥荒啊。国家在饥荒的时候，你再讲美美的我要怎么强，没有用啊。你要讲你的军事力量多么强，没有用啊。这个是一点。但是呢，如果一个比如说一个国家他不管 他完全只是先顾眼前，但是有些时候呢，当一个国家稳不住自己的时候，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一样越是吃不饱。所以有些时候一种平衡，我们同时要有宏观，同时也要有微观。我们今天同时要在意，要重视如何让现在我的心快乐起来，光明起来，清起来，洒脱起来，清净起来。然后呢，同时也要有一个宏观长远，到底这样子眼前的这一点一滴导引我们走向哪里，它在整体来说扮演着怎么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做起来呢，那个力量就不一样，那个心量也不一样，所以得到的波罗蜜也不一样。同样哦，同样是看呼吸，可是如果你能够看到看呼吸跟这一阙高高的法的连贯性，那那个时候呢，你的智慧的层次不一样，所以你在观呼吸的时候，你的动力也不一样。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那你就会很耐心的听一点这个高层次，其实也不是真的太高，还有更那些更深的什么二十四因缘啊之类的那些法。但是呢，通常我不是很想讲太多这一个层次的法，但是呢，今天还是给大家讲一点，希望大家能够连贯在一起。其实师父还是很关心大家的切身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告诉我你切身问题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那种高层次的什么涅槃啊什么的，就给你摆在一边，先跟你讲你的切身问题。因为我很关心的是你快乐吗，就好像以前我们一直都很关心你吃饱了吗，吃不饱你讲什么远远的东西不管用。就好像有一个佛陀要去度一个农夫，可是呢，那一天还没有度他以前，他已经在山上找牛，追他的牛啊，找了整个下午，很累了。因为如果你现在去到印度，可能在中国某个地方，你都会知道那种靠牛过生活的人们，喝牛的奶，靠牛的粪来做那个粪饼，这样子来做柴火，然后呢，然后靠牛耕田，他们的生活跟牛息息相关，所以没有牛是很痛苦的事。一个牛如果死去了，好，就像好像自己的亲人死去一样。所以他那个农夫呢，他失去他的牛了，他就去找，找好不容易才找到，找到呢，他来到面前呢，要听佛陀讲法。可是佛陀要跟他讲，他就不能专心，他的一直在，他不能听的。佛陀知道，如果跟他讲，他不能专心，所以佛陀说，道场里面有什么剩饭，会给他吃。当时比丘们呢都不了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由出家人怎么去管在家人吃饱不吃饱？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理他们的事。因为通常呢，只有在家人来管出家人的，照顾出家人的那个生活物质起居，然后出家人是以法去照顾信众的法的这个例会，而不是倒转。可是这一次例外，佛陀要关照这个人，他吃饱没有，给他吃饱才来听法。后来佛陀跟僧团讲，是因为如果他没有吃饱，他不能够悟到这个法，四圣地的法。如来走这么远的路，30个游旬，就是大概有人说是解释这个游旬大概是相等于现在45公里或者是更远，也不确定。总之佛陀脚程是很强的啊，一下子就走了很远的路啊，只是为了给他说法来度他，看他因缘波罗蜜成熟。可是很无奈的，他为了找牛，找到自己很饿，在饿的时候根本不能吸收，所以佛陀要他吃饱了然后再来听法。所以同样的，有些时候我们还是关心着大家切身的问题，你快乐吗？如果你心里面没有一种踏实感，你还在很困扰的，那有些时候讲很高很高的法，什么阿毗达摩啦、摄具啊、什么破密集啊，你听了呢根本是吸收不了也消受不了。因为你关心的是现在，我的现在心很苦，我的心无法掌控，我很难过，很伤心等等。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必切要关心的一个课题。 但是一旦你不能够只停留在这个层次，因为停留在这个层次它不究竟，而且有些时候呢，过一阵子你的问题解决了，你就不觉得需要更进一步。我们有需要看到我们眼前现在吃一顿饭跟悟道的关系，现在我们让自己快乐起来，让自己解决眼前的心结跟最终了生脱死的关系。同样的，成佛也是，成佛跟度众的关系要连贯，不然的话它就成了一个美美高尚的理想，但是呢你看不到它的连贯性就没有作用了。所以当我们讲波罗蜜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子的，我们要有这样的那个连贯性的那个智慧能够串在一起，直到这个跟我当前是有息息相关的，现在的每一步也跟这个这一切的波罗蜜，也跟整个灭苦的旅途，跟这个四圣地八圣道解脱，八圣道就是四圣地里面的道地，都有息息相关的。只有当我们这样看下去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一个小小的一个单位跟整体的那个关系。那个时候呢，你在做这个小小的工作，一吸一呼，然后完全你的那个意义和力量和智慧和那个整个体会都不一样，那个效果也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回到讲这个波罗蜜，因为这个波罗蜜具备这些波罗蜜，最终能够让我们真正的了生脱死，不只是未来的最后的结果，一路上都会得到好的结果的。一路上法不只是等到最后来世未来才得到结果的，法是很特别的，你一路上修，一路上实践，它的利益是一路慢慢一路跟着来的。所以至于你对未来的看法是如何都没关系，重要的是这些法修起来过后，一路上整个生命就会好起来。所以虽然我们讲波罗蜜讲的是最终灭苦，它产生的力量是要让我们导出跳出轮回，但是呢不要想这是遥远的跟我无关系的，你要想这些波罗蜜跟我现在是切切相关的，因为你不用等到未来才看到它的效应，现在就会看到它的效应。好，我们讲过了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处离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我们讲精进。昨天有简单的讲这个般若这个智慧跟每一种波罗蜜的那个关系，但是呢我们还没有更深入的讲这个波罗蜜跟这个禅修的关系。好，那我再讲这个布施，基本呢就是给我们呢累积那些资粮，也是增加自己的那个无贪的心。那么有资粮的人呢，他修行的时候呢，他需要的条件都很容易比较容易具备，比较好命，比较顺，可以免除很多的挣扎和苦痛。而有守戒的人呢，修禅的时候呢是比较心安，也没有这么多垃圾要清理，比较容易，比较少苦，比较多愉快。而处离心的人呢，他能够在比较能够承担种种的业的成熟，它能够放，当然这个处离还有个舍也有这个作用，处离是能够放，一斩一跳一放就走了这样子。然后般若它是智慧，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依着自然界的法则去努力，依着自然界的法则努力，符合因果的方式去努力，不会说要这个果但是呢种的因是错误的因，也不会说要这个果但是呢却不懂得如何种那个因，不会。那般若，然后接下来就是精进。没有精进 Virya， 没有这个勤奋，根本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成就的。要不劳而获，这个法呢是没有什么这么容易不劳而获的。即使是很像很轻易的，有些辟支佛呢，他就好像是看着那些树叶掉下来啦，或者是什么啊，然后呢，等一下呢去觉悟就成辟支佛，看起来呢好像是很容易的， 那个容易也真的不容易，在他累积那个波罗蜜的时候，那段漫长的时期，最少都要两个阿僧祇劫又十万个劫，那么长远的时期，所以真的不容易。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种眼前好像不劳而获，好像暴发户的那种结果，其实都真正来讲都是不容易的，都是有过一番辛劳的，没有一种真正的不劳而获，世间没有。表面的不劳而获都是有着它的那个因缘存在，这点我们要懂。好，那么精进呢，那么我们有一种叫做发动的精进力，就好像你的汽车引擎要开，你发动它就开动，它是发动的，就是你激发自己，这种东西有些时候都是师父替你们做的，激发引导你们的，给你讲一些激励的话，启发性的话，然后你就觉得激发了，就推动了啊，那个宗教情操就起来了，就发愤图强了，恐惧心就升起了。那跟你讲死随念，你就哇，心就很强起来了。跟你讲生命的真相，生老病死的苦，自己的苦，别人的苦，众生的苦，轮回生生世世的苦，让你的那个决心就激发起来了，引发你的怨心，引发你的悲心，引发你的出离心。这个可以，我们可以给你做启发的工作，但是只是能够启发，然后呢一起一动一发动了，然后就没有油了，就不能动了，就又停下来了，这样子是不管用的，那种热忱只是一下子三分钟五分钟，那种是不可靠的，要能够持续，要能够持续，没有持续也不可以。可是有些人他是能够持续，持续很久了就没力了，观观一下就没力了，就闷了，很多种因素，很多种因素让我们不能够持续。通常有些时候呢，如果是贪欲强的人，生活中喜欢享受娱乐的人，然后他在做这种修行的时候呢，断烦恼的修行呢，他有些时候不容易持续，因为呢过一阵子呢就心就发闷了，因为一直要寻找新鲜的新的变化，一直要寻找变化，那么就在身体里面寻找感受所以在报告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你们就好像一直报告呼吸很闷，不感兴趣，而且几分钟讲来讲去好像没东西讲了，就要找新鲜的，我这感受什么，我这里有痛，这里有一些变化，这里有点痒痒，这里有点麻麻，这一点什么因为呢一直要寻找新的经验，不能够持续，才一个很单调，看起来很单调的，持续保持他的兴趣，因为我们在生活上一直要换菜，也要换吃的菜，要换环境，要换然后有些时候呢，这种心延伸到修禅的时候，我的业处要换，修一下，开始修的时候给他一个新的业处，哇很好很好，哇跟师傅讲很好，师傅这个方法真的很好很管用，过两天又不行了，又不行了，又要换一个新的业处，换新就又很好很好很好，过一阵子又不行了，又要换，可怕的，这个时代的人不能守一而终，不能的一下子新鲜感，等一下又换，我就要看你要换多少次，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看了多少次。所以这是因为我们的心，其实问题不是出在业处或者什么，有些是出在我们自己的心。好，也可以有些时候可以尝试换，也是有智慧的，但是呢你要看，如果问题是出在自己的心，那个心的问题不克服的话，怎么都不管用，因为我们的心呢平时习惯了，如果习惯了这样子就那样不行的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呢我会鼓励学生，如果能够呢天天吃同一道菜，可是呢把它做得营养均匀，如果营养均匀的话呢，然后好多一道杂菜，或者我们讲罗汉菜还是什么就一道杂杂的全部堆在一起这样子其实是最好修行的，每天没得想。有一个时期我在台湾的时候呢，给我的学生这样子训练，但是呢后来呢他们就是不肯有一些心中受不了，好了好了，受不了也不要去争了，我也不要说坚持固执这方面，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懒得去理反正这也不是最大的重点，可是我给他们试了好一阵子 能够的人呢就很好，没得想，因为他们在这边打坐想明天就会得到什么吃的，不要想，我每天给你一样的你就绝望了，绝望最好，对不该希望的东西就不要希望，那就很好。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心平时没有累积那么多的贪欲，那也是说我们的精进力，面对这种修行的精进就比较容易持恒持续啊。但是呢，你会看到有些人的修行他能够持续，但是呢他不能够总结，常常在最重要的关头呢他不能忍一忍，他不能忍一忍，很小气。有，我看很多这样的修行人很小气，修了这么多一点点的时候呢，在关键的时候呢还要师父讨好，不能的，我们不能用讨好的，也是说管用的，一鼓作气。可是他不能，他不能总结，不能总结的人呢也是真的很是很苦命的，只能够说留到来世，来世做一个很有波罗蜜的修行人，这一世没完成嘛。所有有波罗蜜的人都是过去没完成的，过去有完成的这一世见不到他了，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精进力啊，这三大类啊，就是发动、持续跟总结，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啊，在清净道论里面讲呢，他说那种行住坐卧啊，都要专注这个呼业处，如果是修阿那巴那就专注在呼吸，如果是修其他的业处就要专注在其他的业处，白骨观就是行住坐卧都要注意白骨观，都要注意这个骨这样子。那么呢，清净道论也记载，如果有人他去托钵的时候，他出门托钵的时候呢，他记得他的业处，但是呢半路就忘记了，然后呢回来也忘记了啊，这样子呢这个人呢修行不能结束，不能总结，因为他的模式是这样。因为他讲的是不是迷信，是模式，这种模式呢有发动力没有持续和总结力的人呢是修行不会成的，那么有发动力有持续力但是没有总结能力的人呢修行也是不能够成的，那有发动力有持续力有总结的啊，那个人呢有希望有希望会完成。所以呢他是讲，如果是托钵的人呢他去托钵的时候呢他记得他的业处，这过程中他记得他的业处，但是回程的旅途上可能拿到很高兴，拿到很多食物，哇很高兴，在想着急急要吃，那么呢就忘了自己的业处，这样子的人不能完成。所以呢在讲了行界明觉国家拉三八娘娘的时候呢佛陀那个清净道论里面是这么说的所以讲到精进力的时候呢是很重视一种持续，开始、中间、结尾都要好。那么怎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有些时候持续不下去呢？有些时候呢是因为顺境，因为顺境来了，哇很好很好，我看到了菩萨啊，就忘了那个目标。以前我也曾经啊，在修的时候啊，在八奥修的时候，就在要修行有一点好的精彩，就在关键时刻的时候，也真的出现哦，哇、哦，那个像一座大楼这么大的一个大菩萨出现了，开始下来，我没管他，哇，那个很像跟我降那个甘露啊，非常舒服的哦，你来了哦，继续。很舒服，谢谢，继续，然后跑了，然后呢第二次又来，同一只箱里面给我来三次，哦，谢谢，专注，第三次又来专注，那后来呢因为有这种当时还算是稳得住自己的心，不要自傲，也不要什么，是很好很舒服，一种很强烈的加持，很强烈的加持，好像打甘露在身上，非常的舒服。但是呢舒服是舒服，舒服要用功的，不是舒服了不用功，这样子就可以继续。如果当时我被这个好的境界拉走的话呢，那就没用了，那就菩萨也把你骗走了，所以不要计较，这很重要。 所以呢，好的境界不要去迷惑，没有什么东西的，来不是来了，你加持我不是加持我了，你洒甘露在我身上很舒服，真的是马上有那个觉受，马上定力就好起来的，真的很扎实的、很真实的一种体会，马上很明确的，有来跟不来很明确的。但是呢，即使是这么肯定的一个经验，又如何？我要的是专注，因为离开了目的就受骗了。再好的东西离开了目的，离开了我们的方向，那就受骗了。所以一点点的经验，一点点的欢喜就被骗了，那就成不了大事。要能够有完成伟大的事的人，不能够得到一点小小的成就傲慢起来，那么得到大大的成就的也不会傲慢，像成阿罗汉不会，成佛、成辟支佛的人都不会傲慢。所以不要自己沾沾自喜，有一点点的小成就、小甜头就沾沾自喜，那么成不了大事，完成不了。所以这点要懂，保持一个很定的心，再好的来，再美好的境界，稳稳的做回我的功课。好，逆境也可能逆境是最普遍、最初学者来说痛啊什么那等一下呢就被拉走了。当然有些时候呢，我们总是有我们的能力，总是在某一个阶段总是有它的某一个极限，完全没有极限你已经成就了，只是我们一直要突破那个极限。所以有些时候呢，能够不理就不理，也不要小气。如果人家在旁边，有些人在打坐的时候呢，就在打坐的时间，打坐得很高兴的时候呢，不打坐了，拿起笔快点要写。那么旁边的人苦恼了，他写字很大声，写字的声音你听到，你的灵心真的是很灵敏，很灵敏，很灵敏的心要用在法上，不要用在让自己分心。其实呢，有些时候呢，我们没无可奈何的干扰，我们反而会忍耐的好好的，不受干扰，不影响。反而是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你怎么不尊重我啊？那个时候呢，小小的干扰呢，我们都会觉得很大，因为呢，我们不服，这是人为的。你不要管它是人为的、无奈的还是什么，总之一概忍下去，不理他就好。但是呢，我们自己小气，为什么你没有尊重我啊？这个念头一起呢，就完了。所以。所以最重要呢，如果要让自己能够持续的精进，不要被逆境拉走，一点点的干扰不要受影响，不要再小气，那么呢你就持续的精进下去。那么呢能够精进还要能够总结，不要想这个是最后一天了，哎呦只剩下三天我来不及了啦，那就开始放逸了。开头几天你们来的时候呢还有很有热心，现在我看大家的心越来越散漫，慢慢又散漫起来。当然也有些人还是维持的非常好的持续力，但是呢有些人呢就开始散漫了，想想剩下几天我也得不到什么的，不可以这么想。我以前修行的时候不是这么想，我修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我都是在想可能就是最后一天了，可能最后一天成就，然后没有了没关系，明年又再来。可是每一次都这样重复，然后呢几乎以前我打坐的时候几乎每一支香都带着充满希望。当然这个希望跟你们所谓的期望和贪着是不一样的，我是想我就当作这一支香就充满机会，好像这一支香就可以入禅一样，感觉就是可能这一支香就入禅了，好好的做，又没有连续这样子过了好几年哦，每一支香做下去可能这一支香就入禅，没有破灭，也是很感希望的，不会说破灭了过后就不感希望。可是那个希望不是贪着，不苦恼。如果是贪着的希望，你的希望破灭以后呢，你就很沮丧。我的感觉是不会沮丧的啊，很好。因为每一支香你是当这是好像这一支香就要成功了啊，你这样子的心才好，才有力量。如果你坐下去已经觉得不行的了，剩下三天来不及了啦，你这样子想的话呢，你就没力了。所以。不要给那些什么障碍啊、影响啊、种种的沮丧啊什么，不要告诉自己不要，逆境来的时候啊、麻烦来的时候啊、吃不饱啊什么啊，都不要被影响，健康有一点不好啊，像很像有些学员呢、天天都是有健康不好的，天天这边不对，等一下这边不对，这肩膀不对颈项不对我的背不对，天天都跟我报告这个的， 那我心里想，你还不累吗？你天天这样子报告，就是没办法，就是你的体质就是要承受这些，那你就不要再去想它了。只能够在这种处境之下发奋，不要再去想。你越注意，你越小气，那就没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问题的，每一天都有一些怪怪的什么业啊，某一个点钟啊，某一个时刻啊，这里有点不顺啊，那里有点不顺，你不需要超敏感的，不需要。真的有时候也是很无奈，没有办法啊。我们也要像以前的那些修行人呢，啊，以前有一个修行人，他是两兄弟，然后那个哥哥吧，他要去出家修行，他把家里的家产全部给自己的弟弟啊，弟弟，然后呢，他小孩就跑去修行了，然后呢，但是呢，那个弟弟的那个弟媳啊，不安心，哎呀，如果他去出家。如果有一天他出家的不开心，他还俗不是要回这些财产，这怎么行？那我去找人家去把他派人去把他杀掉。然后那些人呢，来到那边要杀他的时候呢，他说：“你们要杀我？我们要杀你。我又跟你们得罪什么？因为我们怕你啊，你的弟媳啊，怕你还俗，还俗回去跟他要回财产，所以呢，把你杀掉呢比较妥当。”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呢，真的是很毒的。这样的事情都做得出。好，他讲好，既然你要杀我的话呢，你给我一个晚上，因为呢我不愿意以凡夫的心死去，我要成就法，我死去呢我才死得安心。怎么可能呢？你这是骗人。如果我给你一个晚上，你早就溜走了。他讲我对了证明，我给你证明，我绝对不会溜走，我也溜不走。他就拿几个大石头往自己的脚这样子刻下去，然后呢断了啊，你看我不可能走出这个森林了，我的脚已经断了，你给我这个晚上，你要杀我明天早上再来杀我。好，大家看到这么勇猛，也真的是把自己的脚磕断了，看来是这样的修行人。好了，就饶他一个晚上，然后他就整晚很坚持的很勇猛的修。他想起他自己的清净界，很多喜悦升起，那个喜悦能够帮他克制了他的痛，然后呢他就一直修到天亮，他成阿罗汉，然后呢死去了。以前的人真的是这样子修的。当然了，如果你问吉祥尊者般若蒙拉你有这种力量没有，坦白告诉你，我也是讲这个故事来勉励你们，也是勉励自己的。我也不觉得我有这种这么强的耐力，但是呢我们拿这些古人的美德来激发我们自己，这是跟你们共勉的。好，所以呢有些时候呢逆境来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去离，真的能够做的就去做，不能做的不要去烦恼。真的能解决的事情你去烦他说什么，解决他就好。你不能够解决的事情你去烦他说什么，反正你都不能解决，烦他也不能够解决啊。这个是他们叫山地雷瓦，他所指导的，他所教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启发。你不能解决的东西你还烦恼做什么？你能解决的东西你去解决它就好了吗？你烦恼做什么？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有一样的心，就不会被这些东西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回来，逆境来也好什么也好，我能做就做，不能就是不理它了啦。这些能调来调去调不好就不理它，就一勇猛直前。这样呢我们的精进力就不会被逆境打倒。那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平的境，就是呢也不是特别的顺境，也不是特别的逆境，就是天天有饭吃，天天有法听，天天好好的与世无争，什么事都没有，但是就是天天同样的事情在发生，同天天走同样的路，吃同样的食物，做同样的事啊。在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就会发愁了，发闷了，怎么还没有新的东西出现？怎么还是呼吸？为什么这个呼吸没有变化一点？啊，就开始倾向于寻找变化。啊，这个时候就找麻烦。其实呢，你能够天天持续，就算是保持一样的状态，你都很了不起。你知道为什么吗？能够天天保持一样稳稳的这么做的话，也就表示，虽然你看起来你没有进步，但是呢同样的五根五力能够持续多一天，就有多一天的连续性和力量。两天你能够不败，保持稳稳的， 那就两天的功德和力量，它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面对出家中也是一样，如果有人真的能够出家很久，他守持清净戒，那么就算他修行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我都会特别的恭敬他，真的。因为能够他能够年年一样，然后呢不还俗，还能够守持清净戒，第二年跟第一年肯定不一样。他虽然表面上好像一样，但是肯定不一样，因为呢他耐多一年，他的功德多一年。如果他十年，那他耐了十年，虽然就算是他的修行还没有成就和突破，但是呢他耐了十年，守了十年的清净戒跟守一年的清净戒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同样的在修禅的时候，你能够很单纯的注意呼吸，好，还是五分钟，然后你能够连续修了十天，最后一天你还是能够保持一样的稳定，你的波罗蜜都不一样了，更何况是如果有进步。可是你不能够接受这一点，你总是觉得哎呀又没有新的东西出现，这样子就错了，这样子的话呢沮丧心就升起，那个就不能够在平的状态中维持你的精进力。所以好的精进力要能够持续。所以我们的菩萨在菩萨道的时候呢，他修这个精进波罗蜜的时候呢，他是任何一种处境都充分利用他的。所以有特别记载，菩萨在修精进波罗蜜的时候呢，他是很稳定的，任何时刻他的精进力都是很稳定的，他的努力都是很稳定的，当然偶尔一点点的小波动，但是大多数都是很每生生世世都有累积一些波罗蜜的，没有一世他是空度的。包括他做强盗的那一世，那一世他做强盗，因为那一世好像诞生在那种处境，他就是跟着去做强盗，但是也是很快醒觉，从那个强盗的生命中退出来，然后去勇猛修行，是有的。所以精进力要持续，时时刻刻一直在努力，在才能够维持好的精进波罗蜜，在顺境逆境还有平静都要能够维持，在乐受中，在苦受中，在不苦不乐受中也能够稳稳的维持。我们要这样子这样的努力然后接下来是忍辱。那这个忍呢它是很特别的，它是把垃圾变成黄金。你们常常听我这么说，恶业成熟消了，然后呢善业又累积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事。这个忍呢，如果忍得好呢，它是一种承担力，它能够，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有冒好业不好业，好的也要忍，不好的也要忍，好的忍到不生贪，坏的忍到不生嗔，常常都在忍。所以这个忍很重要，这个忍很重要。所以有一个有很好的修养，很好的忍耐力的人呢，他能够忍到不起烦恼的那种，能够忍到能够消化的那种，不是打压的那种，不是压制的那种，是消化的人。那么你会发现到呢，这样子的人呢，他在修行的时候他能比较能够承担，不会说就像骑在快马上这样，那个狗吠一下你不然的，你要停下那个马，然后骂那个狗，然后那个鸡吠你一下，你就停下那个马来骂那个鸡。这样子的人呢，他不能够很快的达到他的目的地，他不能忍啊，他小气啊，一点点就不好不开心，旁边有人在写字你就不开心了，哎呀怎么吵到我。如果你这个不小气的话，人家打呼你也睡得着，人家干扰你不理他，你就做着好就好了。他不能做那是他的事，他心烦意乱那是他的事了，你帮得了就帮，帮不了就不管了，自己专心做自己的事，要做到这一点。所以如果能够忍的人呢，他有些时候呢不会这么小气，不在乎，不在乎。真的有一个历史上有一个人物呢，他是蛮特殊的，在忍功方面。这个就是我以前读到那时候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他真正很忍得的。我们都知道林肯的妻子是蛮恶劣的一个妻子，可以当着一个大法官面前拿起热咖啡泼自己的丈夫的脸，但是呢他就是泼了他也不跟你争，拿起他的手帕抹一抹他的脸，摸一摸他的脸，这样子然后就是不动怒，那个忍功真的很好。 然后呢，他自己在早期做律师的时候呢，那时候有巡回的那个法庭，他就跟着那些巡回，到那个时候的法官跟律师们都是一起的，骑着马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小镇到一个小镇，看看这个小镇有什么争议的事情，然后当场就开庭就解决了，这样子的。所以呢，去到什么地方要随便住，住的时候呢是住草棚啊，住什么啊就随便住啊，他也可以的，因为不苦恼那些住的环境，在任何环境都能够躺下去就能够就能够睡。然后呢，当他开内阁会议坐上总统的时候呢，开内阁会议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他的孩子呢会跑进来抱他的颈项啊，他继续的开会的，他不理的，抱他的颈项啊，爬在他的背上啊，他不理的，就继续开他的内阁会议。所以很特别啊，这样子的人是那种做大事的料子，因为他的心完全投入在重要的地方，这些东西他完全不在乎。所以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们很小气，再一点点就不能，再一点点就不能，这样子呢，我们不能够真的把我们的生命里面最宝贵的注意力放在重要的地方。我们要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重要的地方，那个才有用，才能够完成这个，这是最伟大的事了。因为四圣谛，体证四圣谛是很重大的事的，生命里面，因为没有体证四圣谛，众生生生世世在苦海里面轮转，找不到出路。因为体证四圣谛，所以呢而能够跳出来。所以这点要明白，这是很大的事，不是普通的事，不是小事，是非常重大的事，是生命里面我们能够为自己做的最重大的事了。所以在这么重大的事，在我们在做这么重大的事的时刻，我们怎么去小气呢？小小的干扰呢？这点要懂。所以能够忍，能够忍耐的人，顺境也能忍，逆境也能够忍的，那个这样子，他有很大的消化，很大的承载力，所以大部分的时候呢，他都不会动。什么麻烦来啊，分心的事情来啊，他就不受影响。这个是跟我们的在修禅的时候呢，这种忍的那种功夫和修养和涵养呢，是能够在我们的修行上显现的。你看他修行者，专心修行的，他不会这么容易被干扰的。那种都是这个跟我那时呢忍的力量呢就可以在修行上显现了。这是堪蒂巴拉米。萨迦巴拉米。萨迦巴拉米是真实。真实。真实让我们能够在面对目标的时候呢能够很如实的很真实的很清明的看清楚目标。你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发现呢，单单在看呼吸的时候，有些时候并不是真的那么容易的哈。你看有时候我们的知觉在扭曲，明明一个很简单很单纯的呼吸，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变成这样，我们的知觉变成那样，变来变去，真的当然也不是说一定是有很多因素啦，变来变去有很多因素，也不一定是说你撒了很多谎才会变来变去，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呢真实波罗蜜会帮助我们更能够如实的看到真相，但是也有别的因素阻碍我们如实看到真相的，不完全只有一个理由，不完全只有一个理由。像比如说有些人他喜欢很有幻想能力的，他喜欢幻想的，记到什么东西他就要联想别的东西，那么有些人呢用在好的方面呢还可以成为一个某一方面的有一点的专长啊，有一些用途，但是呢大多数时候呢还让我们的心里呢升起一些混乱，太会幻想，太会联想，这个也是一个因素让我们有些时候呢很难如实的看到真相但是不要自责，它是一个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倾向，然后尝试的去克服它，那个才是对的态度。所以这个真实呢你看了真实也包含了什么，包含了一个就是除了不撒谎以外还有守承诺你看如果一个能够对自己守承诺的人，他的这个跟决意波罗蜜也有一些关系当然对别人多数时候真实比较属于答应人家的是对别人守承诺，决意波罗蜜比较属于自己守住自己对自己的承诺，自己对自己的决意守得住，这样子。好，真实波罗蜜呢他就是 如果你能够是这样就是这样，答应了的事情你就去执行，那么很有力量的，他就不会在心里面很多那种反反复复的现象。那些守不住承诺的人，今天讲这个他明天改，然后明天因缘变化改再改，这样子的人呢，他是不能够贯彻始终的，不能够贯彻始终的，做事就是讲了等一下又转，讲了又转啊，如果是因为智慧而转那还没什么要紧，可是因为软弱而转，因为没有美德而转，那不行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面对对别人许下承诺的时候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的。如果一许下了承诺，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就算是要承受一些损失，也要去，也要付出，也要付出，吃亏也要付出的。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如果要守这个真实波罗蜜。所以一个有真实波罗蜜的人，他的心很容易了断，一句不要了就不要了，放就放啊！你看我们的菩萨都有这种品质，一路上在菩萨道上，你看到菩萨都有这种品质，他不会在同样的东西反来反去，不会，很清楚的，干净利落，很有力量的。所以这种心用在修禅的时候呢，就是我现在已经决定了，这支香我要专注在这呼吸，不要想别的东西。那么他就会有一种了断，就是很奇怪的，就是一种了断的心。这边就这边，不要再三心两意，不要跑来跑去，有力量。真实波罗蜜能够让我们的禅修中真正的能够起作用，而决意，真实波罗蜜是萨迦波罗蜜，决意是阿迪塔那波罗蜜，决意波罗蜜就是决意了要自行到底。这也是一种力量，这也是一种力量。除了就是说你发一个愿，你要守到底，要守到底，要这个很重要。当然这也是要有智慧发愿呢。如果发的愿是错误，我要做世界上最知名的或最成功的强盗或者是什么，那个不可以，那个愿是违背让我们带来苦的，那个要舍愿的，那种错误的愿要舍的，要转的，这是没办法，因为错了。但是如果是真实的、对的、可实现的、可能的，那我们就要有这种力量，不可以因为软弱而转变。不可以因为软弱而转变，所以也不好随便发愿。如果常常发错愿的话，那个很麻烦，因为发了你不收也错，收也错啊，那就很麻烦。当然也有一些人说，他发愿啊，或者是什么，他就是见风转舵，常常转，一点点就转。当然有些时候要，如果你觉得那个因缘是常常要变化的，那就不要发愿。如果是不相当肯定，你才好去发愿。像比如说以前呢，我有时候打坐的时候，以前刚刚初学打坐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想法，一点点就那脚就不耐了，就要起来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当我有些时候我觉得要突破这个软弱的时候呢，我就会发这样子的一个愿。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发一个死板的愿呢很麻烦，死板的愿呢也是有一点麻烦，就是你会可能掉进一个自己的陷阱。比如说你在发愿你要做下去，可是僧团叫你怎么办如果你发愿你做下去，僧团叫我们是不能不起来的，他们入灭经定都会发这个愿，如果僧团叫我不让我起来，都会这样子的。那不然呢，就是你发愿比如说，但是你忘记了你在还没有打坐之前你喝了太多水，然后呢你讲我要坐四个小时，但是呢两个小时尿就急了，那怎么办？那是没办法，还是要起来的。所以以前呢，当我如果觉得今天要突破的时候，觉得身心状态各方面都很好，那么今天没有软弱的理由了，那个时候呢我就会发这个愿。如果我没有看到真正起来的原因，我不起始做。就是说呢，如果每一次要起来之前要放弃的，看一下有没有足够的理由，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不要起来，坐下去。当然因为那时已经很确定了，有能力做到自己不要 排斥那个痛，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能力做到，那不好。如果你硬撑的话呢，会闹出残病，嗯，那他们讲就是身体会搞坏掉，这个不可以，千万不好。所以如果我真的发现到那个痛超出我的承担能力的话，我就会讲，这个已经超出我承担能力了，我已经在造苦因了，这个是真正的理由，起来的理由。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还有能力承担，但是因为心软弱而不愿意度过啊，那个就不好。当然那个是以前我修另一种修法的时候，在修那个修法呢，痛也是要拿来修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不同，我们这里在修这个止禅。那么你就可以告诉自己，如果我真的没有把我掌握的内心心注意力一直被他拉走，虽然我还能够放松，我还能够不抗拒，但是我注意力一直被他拉走，已经没有效率了，那么那个时候我要起止坐，这个也可以，它的标准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不要随便发愿，要发自己觉得可能的可以自行的那个愿啊，那个时候那个愿你才好发。那一发了就不要因为软弱而放弃，不要因为软弱而放弃，要坚守持续，这样才会成功。那一个有决意守得住决意，有决意波罗蜜的人呢，他的生命会有成就。而一个没有决意波罗蜜的人呢，他就是这边挑一下那边挑一下，就是不会有多大的成就的，这点要明白。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 Metta Parami 慈，慈心。你看有爱心的人呢，那也是很容易修禅的。这个呢，慈心也带来很多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帮到我们的业处成熟。为什么呢？不管修什么业处，有慈心的人，有爱心的人呢，很容易修禅。为什么？那我们在修慈心的时候呢，有六双的心所是特别的明显，特别有力量的。那六双的心所是什么？身轻快，心轻快，身轻安，心轻安，身柔软，心柔软，身适应，心适应，身练达，心练达，身正直，心正直。这个身是什么呢？这个是真身，是指一身，就是呢，心是指心事，身是指心事里的其他的心所啊，这样子叫做身。这个身不开啊，这个不可能，它本身是一个心所。心所一个状态，就是所有的其他的心所都具备这个状态，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心所啊，这样子。所以叫做身轻，身轻快，心是指心事，身是指其他的整个状态都是这样。所以当你有慈心的时候呢，就有这个12种心的品质，12种心所。那简单来讲是6种，因为身跟心心事跟着所有的心所，如果是清安，它基本上都是清安的品质。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说六双，或者是就是六大类的那个心的品质，轻快、清安、柔软、适应、练达，就是有力量、有能力、有灵巧，该灵巧的时候有灵巧，有然后呢正直。所以呢，慈心它有这种。那这六种品质，我简称六种哦，不要讲十二种，因为基本上大家这个阶段也不会去分什么是身什么是心，因为那个身是指一身，在这个阶段你们分不来，这个要修这个明法的时候才能够掌握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你就记得六种就好：轻快、轻安、柔软、适应、练达跟正直。练达当然就是一种新的一种有能力，有能够运作，有运作力。适应是能够适应，它是一起来的，因为有柔软也容易，如果有柔软性也会帮助你能够适应，有灵巧性。这个对观照也是很重要的，这 六种品质很好的话呢，观照也很好，就定也很好的，所以它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业处。所以如果你有慈心，有慈波罗蜜的话，你有这种品质，那个时候呢，你在修什么都很容易上，很容易。所以有爱心的人是有这个优势，真正有爱心的是有这种优势的。然后呢当然呢，舍不这个慈波罗蜜也让你的人际关系也很好， 让你能够化敌为友，然后周围的感觉都很好，人家也会喜欢你，那么各种姻缘也会很好，很顺畅，而且呢，有这种品质也很容易受法，人缘也好，各方面都好，所以呢，种种那个修行的路就顺畅得多。所以他给你帮助你圆满你的外在的因缘，也让你具备那个内在的因缘去修法，所以他同时能够达到这种内在和外在的那种力量，所以这个持波罗蜜会有这种效应。好，接下来呢就是舍波罗蜜，这个舍不是施舍的舍，不是我丢掉推掉，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舍波罗蜜呢，就是好像总舍，好像就是不动，不被干扰，这样子，平常心，这样子的状态，不因为一些得失而混扰，不会波动，不容易波动，如果那个心不容易波动，它就是遇到什么境界，它就是稳稳的，然后这个也帮助我们的精进力，让我们的精进力能够稳稳的，不会大起大落的那种。你看，如果你大起，你发愤图强，很有精进力的时候呢，哇，好像突然你修得好好了。但是呢，等一下呢，如果是遇到一些泼了一点冷水，或者是一点不顺的遭遇的时候呢，那你就不开心了，就不开心了，还就不稳的。这个稳稳的心境很重要，稳稳，这种平稳也会让我们累积种种的波罗蜜，它都有息息相关的。看有些人做布施，心情好就做布施多一点，心情不好的那一天，你求得他帮忙，他都未必要帮你。但是呢，如果有这个舍心舍波罗蜜的，他就不会因为心情好还是心情不好而有所变动，好不好还是稳稳的做，稳稳的做，所以他也帮助他的精进力达到一种平衡的平稳的状态。所以呢，这是很有作用的，让我们的心增加一份稳定，增加一份平稳和平衡。所以呢，这个十波罗蜜跟我们的修行都息息相关。好，那你们常常有听说，师父们都会说啊，看到的波罗蜜成熟的时候呢，就怎么怎么样，波罗蜜成熟呢，怎么怎么样。但是呢，我们一开始我们这样子学，如果它是宿命的，就是固定了的，不可以改善的，那我们不需要讲这些课程，讲了有什么用？讲了还不是一样？还是你做不了什么事？不是，我们讲这个是有作用。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波罗蜜的话，那其实呢，如果我们愿意用我们的智慧，波罗蜜是可以培育的，你能够学习的，学得到就有波罗蜜，你能够学得多快，学得多好，那你就有多少的波罗蜜。怎么学？第一，你要能够看得出这个是好的品质。如果我连好的品质都看不到，你看得把智者看成是愚人，那很难的。把对的法听成是错的法，那就很难，我们就没有办法培育。我们要先要能够认清这些是好的，这些是对的，这是波罗蜜，我们要知道，然后呢，我们才会倾向。这就是为什么随便毁谤智者、毁谤圣者，那其实很不好，因为呢，它是一个活着的法，它代表了某一种法，某一种圆满，然后呢，你去毁谤它，你去批判它，那你的心就相抵触，跟那个这种品质、这种法相抵触，逃不了的。心的作用是这样的，就算你告诉自己好，我知道了，我现在就是要，我还是要骂他，骂了他，我还是要培养这种品质，不能，不容易，它阻碍。相反的，如果我们懂得随喜，我们懂得赞叹，那我们就更容易培养这种品质。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礼佛。那我们礼佛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在心里有一个心影，至少我们从我们读经听经所得到的一个对佛的一种了解，其实没有人真正了解佛，除非你是佛，但是呢，至少我们心里的某一种层次的了解，是我们心里面最美好的一个心影，然后我们会礼敬这个心影， 礼敬这种品质，而且让我们的心更容易的带出这样的品质。所以如果你能够看有波罗蜜的人的表现是如何的，你不要去学他的丑。有些人呢，看了有波罗蜜的人讲话，我遇到一个蛮有波罗蜜的人，修行蛮好的，他有一点粗鲁的，他每次讲话就常常得罪人，啊，人家就觉得啊，这个不是，那也不好，或者是盲目的学他，反正他这样子也修得上，我去学他讲话，学他得罪人，这样子也修得上，那不好。我们不是学那个，我们需要学他的力量，因为每一个人除了佛以外，他都有他的某一方面的不圆满，习气啊什么都有的，所以你要学他的力量，不是去学他的缺陷。像比如说我讲的那个啊，我亲自看着这个人，很多人批判他的，觉得哎呀，怎么可能修得好？你看讲话都不讲，我们都没有这种缺点，我们都修不好。他有这种缺点，怎么修得上？可是他有一点，这些人批判他的人呢，还在那边转，还在那边想的时候呢，他其实呢，他的心蛮善良，他只是有些时候呢，不小心那个习气出来，讲话就得罪人。但是呢，心不想，我又观察这个人，他很快的，他在这里做事。他等一下转过来，他什么都不想了。你还在那边苦恼的时候，他已经不想了，他完全投入做这件事了。我亲自有一次我观察，在无意中刚好给我看到他转心转得这么快，这么快，我想这个人呢，他可能有蛮重的烦恼，但是他有一把利剑，他那把利剑就是能够让他重重的烦恼能够突破。有些人只是一点点的错，一点点的过失。他就记在心里了，就很难过了，就懊悔了，所以呢他就在心里背负那个负担很久，他担不起那一点点的问题，他就在心里压着很沉重。可是呢这个人呢，他的烦恼其实比起很多人还重，但是他有一把利剑，他可以穿破，可以穿破。所以呢他虽然 他常常因为他的习气得罪人，人际关系也不好，可是他其实不管，他也不怕，他还是在同一个环境里过生活，也不怕你们背个他，不喜欢跟他讲话，讨厌他，他也不在乎，继续做他的供养，继续行他的善事，继续。可是呢有些时候还是继续的让他的习气让人家苦恼。可是你不可以随便批评他哦，你可以讲啊，这个习气不好，不应该有这种脾气，不应该这种习气，不应该得罪人，这个你可以说。但是你把他整个人拉倒了，判断他这个人不可能是圣者，那我们就可能造业了。因为他真的有力量，根据我的观察，果然是好修行人，他只是不圆满，他的不圆满，他有他的烦恼，但是他有他的利剑。有些人是没有啊，有些人是没有，不是很厚的烦恼，但是也没有很敏锐的那个力量啊。所以东西是相对的，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如果我们的烦恼重，我们修的就比较苦，也比较慢，也比较苦。但是如果我们的那个心很敏锐，我们可以突破，可以突破，可以很快，也是可以有重。所以它是相对的，不能够只看一种品质，不能够只是看烦恼，也不能够只是看他心有多强，要看这两样，这两样之间，他们是看哪一个能够跨越。如果一个人能够烦恼很少，然后呢心又很敏锐，这样子的人呢，他能够修得又快。又快乐。烦恼中的人呢，是修起来呢就是比较苦，但是如果心很敏锐，他还是能够快。但是如果心很比较钝的，那么呢可是烦恼也很少的，那么他可以很快乐，但是呢很慢，因为烦恼少，他笑哈哈的，也没有什么苦恼，你对他怎么样欺负他，他也好像似懂非懂，还是这样子。但是呢他的心也不敏锐，所以呢这样子的人呢，他修行的时候也不会很苦，人家好他也不会妒忌，他就很高兴，他也很快乐。但是呢他就是心不够敏锐，不够敏锐他就修得很慢，用很长的时间来修，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懂，我们看到别人有好的品质，这个人像我讲的那个给人家常常找麻烦的，就是常常让人家苦恼的那个，可是他心真的很敏锐，真的是他一转，他一放，他一转，就是完全抛在脑后，完全不想的，好神奇的。 我连续遇到好几个这样子修行人，还有一个是还是修神通的，啊，那个呢，他也是启发我的信心。我一起爬山，我亲自摸过他的心脏，他讲停止就停止，他讲停，闭上眼睛，他的心脏就停止了，好神奇！我亲自碰过一个这样子的人，这种功夫真的是很了不起。啊，当然现在已经过世了。那有，那么他怎样呢？他的心很单纯啊，带着我爬山。可是呢，时间一到，他就打坐了，他在跟你讲话讲那一半，敲钟了，打坐的时间到，他什么话题一下子就斩断，也不想。你在这边傻傻，话还没讲完呢，他就甩过去，他就开始向那个方向，就向那个大殿的方向就理，就在树林里在马上打坐。我还在那边弄一弄，他已经坐下去了，这么敏捷，这么快，啊，很神奇的。可是呢，他也是就会喜欢拿人家来开玩笑。很喜欢开玩笑啊，也是会然后弄到人家苦恼，可是他就不苦恼，他转身他就笑笑就啊笑哈哈就走了。当然你可以说为什么不过得圆满一点，为什么要让人家苦恼啊，这个是没得好讲，他的习气是这样，但是真的心很敏锐，很敏锐。所以呢我们学的时候呢，我就学习啊，这个人拿起放下真的快，他不管他跟你讲什么重要课题啊，可是呢他一甩他觉得要打坐了，竟然可以在你还在想怎么我们没谈完总要有个总结吗，他不跟你讲总结的，他任何时刻讲甩就甩。真的有遇到这样子的人，他有他的力量，不管你讲你喜欢不喜欢这种性格，总之你必须承认他有一把利剑。所以呢我当然不会去学他那种得罪人家的那个习气，有时候喜欢拿人家来作弄人家一下，好玩调皮，当然这个不好，有些时候会让人家起苦恼。但是呢我觉得那把利剑值得学，那个拿起放下，那个值得学。所以如果我们常常看到人家的优点，我们就随喜，只随喜那个优点，不要随喜整个人，不需要，不随喜他的优点，不要把一个人当成是一个密集的个体，他就是因缘，我只随喜这个品质，我只尊敬你这个品质，这个品质值得我学习，我就学这个，这样子就对，不用把一个人当成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个体，不要这样子，就是一个密集的个体，不要，每一个人都是，大多数人都是天使跟魔鬼的结合体，真的有他有他好的一面，他也有他坏的一面，就是这样而已。那我们学只学好的，好，如果你能够叫随喜好的，随喜好的，那么呢那个心就很容易把这个这些波罗蜜培养起来，是学得到的。所以像以前比如说我做事总是要有个交代啊，讲话啦什么，后来我遇到这些人有这么一把利剑，就是讲放就放，然后我也学啊，学得到，其实是学得到的，我们要学得到啊，讲放就放啊。但是呢错的不好学，不好学全盘，只学他对的，学他的力量啊，那就很好。所以这个波罗蜜是学得到的啊，当然有些时候呢，有些波罗蜜如果你要学呢，需要呢可能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你想要学到像菩萨大菩萨一样佛一样，那你当然要，不是有些时候不是有些波罗蜜不是一次就能够学到，那么就是一直渐进，能学多少就学多少，能学多少学多少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总之就是学得到就有波罗蜜。所以根据我这样子看的话呢，我发现到有智慧的人呢，他就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累积很多的波罗蜜。像比如我一个学生，他是医学系的一个毕业生，是医生来的，以前我大学的同学，他很聪明。你跟他讲他什么弱点，我有些时候我常常指正学生的弱点，但学生真的很，就是他总是觉得不是不是，师父你讲的不是，好奇怪。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弱点，可是这个学生很敏锐，我每次讲他哪一点，他马上就看到在哪里哪里是的，然后他就想办法改，所以他改得特别的快，因为他看得到。很少学生会这样子的，有些学生就是你讲他，有些他还不明白，是吗？有吗？还不清楚，他是很敏锐的，每次讲他他都看得到，他对自己的心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学生他转得很快。我本来还预算他可能还有好多好多年才能够克服他的弱点，但是呢因为他用他的智慧，还用他的智慧啊，他是很有智慧的人， 他只是有一些很多的那个习气啊、弱点啊、个性上的矛盾啊、死角啦、思想上的死角。但是呢，你点破他的过后呢，他就是啊，他就很醒觉。然后呢，他告诉自己，我不要再苦了，已经够苦了。他对因果的信心是很强的。他讲，我不要再苦了，我在放纵自己苦，没有意思。他甚至还跟我说，师父可以以我的例子去我以我的错误去警戒别人，让别人不要犯我的错误。啊，这是他自己以为是一种好像是将功赎罪的一种方式。如果他的错能够让别人不要犯上他所犯的错，那如果师父以他的例子来警戒别人，那么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你看他连能够自己的错都能够拿来做一个累积功德的一个因缘。因为自己的错能够让别人不要犯这个错，这个就是有功德的事。所以他能够分享他自己的错。所以好多次他是都会在僧团里面都会讲他自己的错啊，希望别人不要犯上。他最早期08年09年做很多这样的事。也是因为他才把这个在这个僧团里面带起一种很谦虚很认错的一种文化和气氛。所以非常的好，所以在这样子呢，在短短那几年内呢，啊，就开始修行，就开始慢慢的克服自己的弱点。去年就开始他的那个好的功德呢，慢慢就成熟了。啊，今年呢，继续的努力，啊，提醒他，他有时又掉进问题了啊，我一提醒他，他有时掉进他的毛病了，一提醒他，他马上马上，他不要再拖，也不要顽固，他不要顽固，因为他知道顽固只有伤害自己。以前很固执的，以前是非常固执的人。我怎么讲他，他就是要固执，就要反叛，要反叛。然后有一次我还提醒他，在把澳的时候，我提醒他，我说，他说我要活出自我，我说你小心，当你这么说的时候，小心，你要改变自己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活出一个自我的话，另一个自我的话，那你只有，你如果活出一个大大的我，你的修行只有更苦。当时他还没有耐心的听明白我讲的话。结果呢？几年后，我们在重建的时候，经过大概七八年后，大家在见面的时候，他又掉进了很多的苦恼的时候，我又在点醒他，啊，他就恍然大悟，他就很苦，他讲，7、8年前，你师父已经跟我说了，提醒我这个，但是我没有用心听，所以我这么多年来累积了那都犯了那么多的错，那么苦。还搞到自己还俗和苦，所以他后来想，再也不要了。他已经受过一个教训，已经得到了警告和劝告，但是呢，因为没有用心听下去，结果苦了那么多年，结果还是要得到我同样的讲同样的一句话，他才醒。他就觉得现在开始，我再也不要这样子耽误了。他就从此放掉他的那个固执的心态。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看了。几乎都没有对我固执，几乎我想不起他几时我讲他对我固执，没有。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心，他不想害自己啊，他不想固执啊，啊，结果呢，他就很快的就走出来。他也是脾气不好的，但是呢，他决心不要害自己了，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自己害自己有什么好，对吗？自己耽误自己有什么好？如果是师父讲几句，心里就不好，就不开心了，就要走了，那怎么好？不好，只有害死自己，耽误自己而已。难道要很多年很多年后才醒觉？哎呀，早知当初我转一转心就没事了，结果搞到一大堆的恶性循环。真的，这很重要，所以这个要提醒自己，提醒自己。那么所以这个波罗蜜，如果我们要学，我们就看好的我们就学啊，想人家好修行的人他有具备着怎么样的品质，我们要学。那有些人显现的是比较多的是忍耐，有些人显现的比较多是拿起放下果断，有些人显现的比较多的是慈爱。那么我们把这些都培育起来，当然我们就你学得到，你就能够让这个波罗蜜在心里浮现，那就有波罗蜜。 这是一个层次，这叫学波罗蜜。当然还有呢，有些层次呢，还是有一种情况呢，还是要他自己成熟的情况。比如说，有些时候布施啊，某一种修行啊，禅修的，有些时候呢，那个波罗蜜他自己成熟的时候呢，那个有时候逼不来。他成熟的时候呢，你突然间那一天呢，你的心好像不一样了，身心都不一样，很像很有力量，也很容易，用上功夫好像是很轻松很好的事啊，这也是一种情况。当然也有一些波罗蜜呢，它好像显现成好像是善缘，好像是你等待很久很久，突然间你遇到一个善缘，他跟你讲两句话，点一下就破了，就出来了，很好啊。或者是有些时候你自己错了很久，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突然间好多年以后，你某一个时刻啊，那种也是波罗蜜的显现，善缘的显现。你遇到一个人可以点你，哎，他马上恍然大悟，那也是一种情形。可是呢，你也要承担得起，也会珍惜。承担不起的人呢，我告诉你是怎么样，就算你真的点他点对了，他只有生气你而已啊。这种就是我遇到这种学生，我只有无奈，我只能够说由他去吧，免得他恨我，他恨我更不好啊，就不要教他了，就给他自己走，你不要再讲他，讲他担不起。如果有承担得起的人，好运承担得起的人是这样子的。所以佛陀在法句经里面说，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指出你的错误，你应该跟着他，或者是感谢他，跟着他，就好像一个人对你指出宝藏，那个宝藏在哪里一样。真的，因为人家指出我们的错误在哪里，那就是我们突破的那个机会。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心态来学习，要不然的话，你有好缘成熟，你也错过。像比如说，以前我在印度一个火车上，然后呢，那个人呢，他就是跟我讲，他要寻找名师啊，教他怎么啦，找出解脱之道。然后我就笑笑，然后就跟他讲，他讲不然哪里找哦？我就跟他有的什么学习啊，他就跟他告诉他，我这个一直跟他讲解很多东西啊，修行人啊，修行啊。我的师父那边啊，他修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还是不明白。我们不可能跟他讲啊，我可以度你这样子嘛，对不对？他就跟他讲啊，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修行呢，之间的真理在哪里呢？我还在寻找。我就跟他讲啊，有、哦、怎么怎么。可是呢，很奇怪，还蒙蔽，他真的是蒙蔽住，暗示到那么讲的那么明显了，他也不会说跟我说，你给我一个地址啊，或者怎么样啊。给我介绍啊什么，他不会，他也没有说要我给他介绍什么，他只是说我很想找名师，我很想找名师，我跟他说了我的师父都是很有把握怎么指，他还是在跟我讲这句话，我很想找名师。我想这个人真的是好奇怪，那就算了，我觉得因缘不对就由他，如果我们再多讲几句，人家会觉得你自我拍卖，所以算了，就给他去了。有些因缘我们没办法，我们再你一讲得太露骨的话呢，就只有让人家起嗔心，让人家起鄙视的心，那个不好。如果他真的是那么明显，讲得那么明显还听不懂，或者是还那就是他真的没有那个承担力，就不用再谈下去。所以这个很重要。好，所以呢，我们如果想要让这些波罗蜜帮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真的在平时就是要好好的累积，珍惜每一个累积波罗蜜的机会，这个是要这样子的。所以这样子学习呢，我们的修行生命才会全面，而且这个波罗蜜带给我们生命里面的提升呢，不只是等到我们最终达到了生脱死的时候才看到它的作用，我们一路上都看到那个波罗蜜在自己心里所起的作用，在自己的生活里所起的作用。所以希望大家要同时有这个宏观的力量，也同时也知道不要只是想很高，也要知道脚踏实地，最终讲这一切的波罗蜜，我们还是要在当下这一个刹那去累积实践出来。有些人不是，他说我要去累积波罗蜜，我要还俗去累积波罗蜜。我说好怪，怎么有人还俗去累积波罗蜜呢？你现在已经处在最好的累积波罗蜜的状态，你跑去，你要到远处去寻找，这是怪事。这没有这样子， 真正来讲，我们已经处在最好的条件去累积波罗蜜了，我们应该好好去累积才对。现在机会已经在面前了，不要总是舍掉眼前的机会去追寻一个自己没有拥有的得不到的，这个是没有智慧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个性，好像总是得不到的才是宝贵的，得到的我们不珍惜，那么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个性，这样子的业的模式，只有一种生命的结果，就是你永远错过，永远在追求，永远得不到，因为你永远错过你的眼前的机会所拥有的宝。真的有些人就是一直都看不到眼前的人，人家对他好他看不到，眼前的都不是好的，总是遥远的，远方的，看不着的，摸不着的啊，那个才好。所以这样子的生命就一而再的错过，一而再的在错过之中度过，在追悔之中度过，在追求之中度过。我们不要过这样的生命，不要做这样苦命的人。所以以前我看到很多人总是总是追悔，总是失去，总是在幻想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要过这样的生命。对我来说，来到我面前的我好好的珍惜，但是走的我也不要去不是了，已经失去了，已经得不到的，也不要在那边去懊悔，去羡慕，去什么都没有用，把握现在比较可贵。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真正懂得累积波罗蜜的人，我们要这么做，那我们能够累积波罗蜜，未来也好，现在也好。好，希望这个大家能够看到这个波罗蜜跟修行的价值，也不会为了这个远方的目标，远大的理想，四圣地的理想，而错过了当下这一刹那。所以这个要看到这一刹那在这个远大的理想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路上的作用。所以我们，你可以接受这个远大的理想，你也可以暂时把它放一边，但是不管怎样，你至少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心，要把握现在的每一步，因为只有把握现在的每一步，才可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愿大家都能够以这个法的力量能够进步，能够消除贪嗔痴，培育戒定慧。愿大家都能够因为这个法的力量能够最终能够修行，成就止禅，成就观禅，最终都能够实现所有的善行愿。愿大家的善行愿都如法，都能够成愿。愿最终大家都能够离苦得乐，了生脱死，能够提证圣道圣果和涅槃。大家一起发愿回向：毗昙弥菩萨阿萨瓦伽耶瓦含呼图，毗昙弥菩萨尼巴那萨帕伽耶呼图，玛玛菩萨巴伽萨巴萨塔南巴吉玛，提萨比弥萨曼菩萨巴伽拉班图。Sadhu, sadhu.